美媒《华尔街日报》9月23号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指出，官方要各地政府为可能的风暴做好准备，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不打算救恒大。但同一时间 Asia Markets 也报道，中国政府渴望于数日内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组方案，该方案由国企主导，计划将恒大这家地产开发商龙头一分为三，最后变成另一家国企。 Asia Markets 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称，此方案之设计是为了保护向恒大买房的中国消费者，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头抗议的人，以及向恒大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但更重要的是要遏制恒大债务违约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冲击。债台高筑的恒大将摇身一变成为国企，消息一出，股价马上反弹，一度狂飙三成，代表市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放任恒大拖累中国的房市、股市、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不过此一媒体传闻未经官方证实，大多数官媒周四也未跟进或转载报道。对恒大的兴衰，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可说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因为恒大是中国养大的债务怪兽，其创办人许家印则是典型的红色资本家，而中国政府去年九月出台的房企融资三条红线，则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根稻草。三条红线分别是指：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三、房企的现金短期债比不得小于1。此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国房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其中恒大是三条红线都踩到的过度借贷型地产商，因此自今年初以来融资严重受限，开始无力偿还许多债务，包括上游供应商、合作建材商和包工等单位的欠款。当然，以债养债的恒大多年来发行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的债券，其未来的本金兑付和利息支付都可能无力偿还。恒大庞大的债务和流动性危机若未及时止血，不少投资圈人士预言，该风暴暴雷后很可能会扩大，并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或导致房价大跌，甚至建筑等相关行业的股牌倒闭潮，而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据统计，约有上百万名的中国消费者买了恒大的预售屋，若这些建案无法如期完工交屋，也恐将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为了维持金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出手挽救恒大似乎成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台北资深创投人士蓝筹亚洲的总裁黄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恒大这么庞大的债务不可能有其他公司可以接受，因此最终一定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政府必须要出面。而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也早有前例可循，例如万达、安邦保险、海航、华融等问题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重组，都是中国政府可能介入安排的模式。不过黄奇源也预期，恒大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按往例也有可能有人，例如地方官员要负责下台，甚至严重者如华融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民，就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死刑。黄奇源还说，恒大危机是中国开始推行去杠杆化政策，也就是三条红线禁令所导致的结果。他说，中国近来一连串对民企的打压或监管收窄来得太急太快，犹如休克疗法，而且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从互联网产业、游戏到娱乐圈都被锁定，等于中国政府从头到脚都在做手术治疗整顿，这让许多公司的股价市值瞬间蒸发。黄奇远说，这般的监理风险已经让投资中国的外资基金经理人有所却步，甚至可能促成中美金融上的进一步脱钩。黄奇远说，
很多的公司市值大幅度的下跌，不只是中国大陆国内的人民币的 A 股，像美元的这些的港股，这边所损失的价值呢，基本上都是上万亿的美元啊！这也让所有的外资基金的经理人呢，会很小心。 它可能不会啊，或者是短期不会再配置在这种中国国内的 A 股，或者是中国概念，就是在港股这种资产上面，所以这个会造成金融体系的进一步的脱钩。
中共要出手救恒大，虽然仍属传闻，但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说，市场已经认定恒大的危机有解，恒大将被国企接管，进行一个有序的清算。而被接管后的恒大也不会急着抛售楼产，因此不太可能会造成中国房市的惨跌或崩盘。至于恒大在国内的债权人，包括供应商、买房者、投资者，也都不会有损失。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听的消息就是说，中国的债权人应该就可以保本，但是外国的债权人呢，很可能就不能够保本了。
令长念说，恒大的债务问题其实2012年就浮现，当时对冲基金香源研究公司创办人安德鲁莱福特就曾警告过，恒大有隐藏在账册之外的债务，也有流动性风险。当年恒大的债务规模据报载只有120亿美元，但当时这样的警讯竟被当作散播假消息处置，莱福特因此被禁止在香港市场交易5年。令长念说，中国政府早该介入恒大，强迫其减债或者令银行减少融资，但却迟到去年才开始祭出三条红线。他说，这或许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雄厚的政商人脉关系有关。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红色资本家的都是靠关系借钱啊，许家印是一个典型的红色资本家。
1996年在广州操盘买卖楼盘的许家印离职创业，创办恒大。他推出的第一个建案以亏本价销售，在2小时内被抢购一空，因此一战成名。3年后，恒大跃升为广州前10大的地产开发商，2006年进军全国市场，规模越做越大。目前总部搬到深圳的恒大，在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发达上千个住宅和商业楼盘项目。许家印靠着政商人脉，不断以举债的方式来扩大规模，甚至进军其他产业，例如瓶装水、足球队、电动汽车投资和主题公园等。其举债营运的模式让恒大的年营收逐渐做大到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规模，但也一度被外媒形容是中共养大的债务怪兽。现在恒大这个债务怪兽受到去杠杆化政策的影响，不易举债，也因此将面临破产的命运。令长念说，许家印搞地产核心业务外的无序扩张太不负责任。不过他也说，恒大破产不是什么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危机，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才是更大的危机。令长念引述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指出，
其实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地方债呀。地方债是45万亿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啊。这个房地产不算是什么，因为房地产有一个好处，它是有资产的、啊，你可以拿资产来替债，但地方政府什么都没有的嘛。
他说，恒大倒下后，中国应该还有一些高负债的地产公司，可能也会面临破产的命运。除非这些公司能够及时卖出手边的楼房存量，并且不再大举融资。根据媒体转载中媒时代周报的统计，今年初到9月5号，中国已经有274家的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文书，相当于平均一天一家宣告破产。针对恒大债务所可能引发的危机，前华尔街日报金融记者、中国债务长城一书的作者丁尼麦克马洪周三9月22号晚上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恒大危机的导火线的确是三条红线，但恒大债务违约应不至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中国银行对地产公司的借贷其实非常保守，也都属于有资产抵债的信贷，平均贷款成数都只在6-7成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变成逾期放款，银行就可以变卖恒大所抵押的资产，就可以回收大多数的资本。除非恒大进入法定的破产重整程序，银行就可能有18到24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尽职处理抵押资产，这就会对银行的资金水位带来压力。 因此麦克马洪比较倾向认为中国不会出手救恒大。他说恒大不是一个值得救的私企，不过他也说中国在这一类问题企业处置上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向是金融稳定，因此中国会确保恒大危机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麦克马洪还说，如果恒大大量抛售其楼房导致房价下跌，也将拖累到其他地产公司的价格竞争力和营收，而恒大破产或留下烂尾楼则会严重冲击到消费者未来买预售房的心态。
I think the real risk of an Evergrande default.
麦克马洪说，他认为恒大债务违约的真正风险是改变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他们可能会很警觉，不想再遇到和恒大一样的建商，或甚至不愿意再买预售屋。如此一来，建商原本可能从预售案中取得的资金就会受到影响。
Start to dry up.
虽然市场普遍以经营不善和过度举债扩张来形容恒大的失败，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恒大走到今天的地步是许家印刻意掏空恒大资产的结果，也就是说许家印已经把负债留在中国国内，并成功将资产渐渐转移到了海外。他说中国不是要救恒大，而是要救银行，以免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对中国经济带来崩盘的恶果。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被恒大留下的债务给绑架了，恒大的债务将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了。这位学者说，许家印搬钱的手法包括成立离岸的家族信托公司以转移资产，在境外购置资产或透过股东分红套现等。根据媒体转述凤凰网的报道，作为恒大持股七成的股东，许家印和其家族每年拿到高额的股东分红。据统计，自2011年迄今，他已经套现将近500亿元人民币。该学者认为2015年港商李嘉诚撤出中国市场，给包括许家印在内的这些中国富豪立下了个榜样，那就是人钱都必须搬到国外才能全身而退，否则继续留在中国将会被整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